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2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一盘散沙如何抗美。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呢次林飞主持嘅呢个金砖峰会啦，之前系非常之多嘅事情发生啦。咁亦都系讲到咗普京要唔要去南非吓，咁啊差啲被拉添。咁最后普京啊醒目啲啦，咁啊最后决定啦喺视频上边同大家见面。咁呢个金砖峰会咧，其实一直都被传闻咧话要同 G7 共行嘅，得唔得咧？咁呢一次又听讲话佢哋要研究一下去美元化嘅呢个情况嘅，又得唔得咧？咁又讲紧话呢个金砖峰会咧想扩展佢哋嘅会员，有冇可能顺住中共嘅意思咧嚟扩展会员咧？其实呢啲都系疑问嚟嘅，加上咗虽然习近平系出现咗噶啦，但系一直都讲紧佢疲惫不堪啦，精神恍惚啦，而且亦都出咗唔少嘅事件嘅，或者唔少嘅事情嘅，包括咗本嚟应该出席嘅非常之重要嘅论坛啦，正系习近平冇出现嘅，而佢本身嘅一个演讲咧，亦都冇演讲嘅，亦都因此导致咗咧非常之多嘅传言出嚟吓。咁啊，今日请阿陆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金砖峰会究竟有啲咩睇头。
是啊，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是8月23日，那就開緊會的了。他這個會是22號開到24號在南非這個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就是那五國啦，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啦。那今次呢，他們這一次的開會呢，主要的討論的焦點就是要不要收新的會員。另外呢，當然也講一下俄羅斯的制裁對各個國家的影響啦，以及呢就是他們交易用本國貨幣，甚至是否取代美元的問題。當然現在來說，南非就正式就說他們今次是不會討論取代美元這件事，但是其實世界上的焦點，這麼多媒體去報導，我看到很多現在就特別是今天是非常之多的媒體是報導這個主流媒體報導這件事，焦點仍然在美元那裡。我們稍後也會討論一下。咁咧就佢吸收新會員方面咧，就而家有20多個國家表示有興趣嘅，其中包括呢個沙特阿拉伯啦、印尼啦、伊朗啦、阿根廷啦、埃塞俄比亞之類嘅，就好多都願意加入。咁啊，點解咁多人想加入咧？咁首先講下呢個金磚五國咧，目前嚟講咧，佢係佔世界財富嘅1/4，即係佢嘅 GDP 係全球嘅25% 左右，有啲話23%，有啲話26%，大概就25%到啦，即係大概1/4啦。咁佢哋人口咧有42%，之所以有咁多人口，因為即係印度全球最多人口嘅國家，同埋中國都係喺裏邊，所以人口就好多啦。咁咧就印度就除外啦，但係大部分呢啲呢幾個金磚四國啦嚇，起碼有四國咧就係、是。有個共同的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是對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是有些意見的，表面上可能沒有，但是其實心裡面都是有意見的。那今次這個金磚峰會，他就是要看看怎樣可以擴大這個集團的影響力，那也都是借著他們的影響力是改變全球地緣政治的。咁啊，即係如果你話中共嚟講，佢喺入邊同埋俄羅斯嚟講兩個，佢哋就當然就非常之有呢一個野心嘅。咁其他嘅國家，佢哋都各自有自己嘅一啲嘅議程嘅。今次南非嘅駐金磚國家大使佢叫 Andrew Sukla， 佢話而家南半球國家其實就係 Global South 啦，所謂嘅南方國家啦，即係所謂嘅發展中國家啦嚇。佢話南半球國家咧，而家唔想。被人哋話我哋要支持邊個？我哋唔想被人話我哋應該點樣做嘢，點樣處理自己嘅主權。我哋而家已經足夠強大㗎啦，我哋可以維護我哋自己嘅立場。咁咧即係一副金磚崛起咁嘅款啦，係嘛？
哇！聽呢位大使嘅口氣啦，似乎幾有底氣咁。點睇啊，老喬？
咁點解佢咁有信心咧？都有少少原因嘅。 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組織，佢今年四月咧就公布就話，金磚集團喺全球經濟總量中咧，已經係即係從2010年嘅18% 上升到2021年嘅26%。咁佢哋嘅 GDP 總產值咧，就喺今年四月咧就超過咗 G7 呢個工業國嘅GDP 嘅。咁另外咧就話金磚國國家嘅出口以及外資喺金磚國國嘅投入咧個投資咧都係遠遠超過全球平均水準。咁呢個全球平均水準就冇乜好講嘅，因為世界上亦都好多好多個窮國嘅嚇。咁但係佢呢一度講到話佢全球經濟總量佔咗26%，但係呢個係2021年嘅數據。2021年咧，俄國仲未攻打呢一個烏克蘭。中共仲未有而家目前嘅慘況，當時嚟講佢哋仲喺度清零緊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嘢都係一直喺度變緊嘅，唔係話真係崛起，然後一直崛上去嘅。而家印度方面當然就係崛起啦，印度佢而家好多方面佢係好多事情都超前，但係如果你睇其餘嗰四個國家，都係各自有好多嘅問題，即係絕對唔係崛起嗰類嘅啦。咁所以我哋真係要睇落去。咁對中共嚟講咧，就佢而家見到特別係啱啱發生嘅美日韓三國聯手去強化印太地區嘅同盟，啊見到拜登喺印太有呢個同盟，有嗰個同盟，係咪又將北約拉過嚟啊？又印太即係喺度建造一個新北約，咁呢啲我哋講咗好多噶啦。咁佢睇喺眼裏邊，咁即係佢而家覺得可能能夠抗衡西方嘅力量咧，就係呢個金磚五國。咁呢個係佢嘅一線生機嚟嘅。咁呢個金磚國家咧，就係、是、如果大家走埋一齊，又加咗好多人嘅話，所有嘅資源放埋一齊嘅話咧，真係可以替代美國嘅喎。呢個係習近平嘅睇法啦，係嘛？咁所以咧，佢就不停咁推動金磚國家咧係要擴大嘅。佢特別希望沙特阿拉伯咧加入，因為沙特阿拉伯比較即係全球石油之冠啦，佢產量係即係屬於富庶嘅國家啦，即係力量，佢有佢個特殊嘅力量。佢好希望金磚集團咧就可以俾佢就喺呢個全球咧就再做霸主，就咁樣。呢個好簡單，個個即係其實一眼都睇穿曬嘅。咁但係佢都講咗出嚟，佢係喺即係同呢個南非嘅總統見面嘅時候，佢就直情咁講啦。佢話我哋一齊推動全球嘅治理，咁咧就係中國同南非咧要雙方要加強戰略合作。咁咧要推動擴大全球南方國家喺全球治理中嘅代表性同埋發言權，咁呢個就係佢呢個習式嘅野心咧，佢邊度都表露咗出嚟噶，講得好清楚。咁當然即係中共揀金磚五國，特別係有啲可能參加嘅國家，而家唔知啦嚇。聽講最終可能會有四五個國家係入圍嘅，但係而家嚟講，我哋仲未有一個確切嘅消息。咁咧就呢啲全部想參加嘅國家。都是跟中共是臭味相投的，主要呢都是一些獨裁的國家，或者半獨裁的國家，或者你講得好聽的是半民主的國家，而且它這個數量是相當之多的，那就比民主國家可能多很多，那你在聯合國即投票的時候，你就會感覺到這一班不是民主又窮的國家的力量，他們投票人數就夠多了。
為什麼中共經常說要遵循聯合國的國際規定或者國際法呢？咪就系因为佢掌握咗呢一部分嘅票源咯，同时亦都系想通过呢啲票源咧嚟控制联合国咯。其实呢啲非洲国家咧根本唔知道，最后咧中共系害佢哋嘅呀。
不过咧就系中共佢亦都有佢自己嘅信心嘅。点解咧？因为佢嘅 GDP 咧，即系佢系占咗呢个金砖五国嘅70%。咁佢亦都系巴西、俄国、南非嘅最大贸易伙伴。亦都係印度嘅第二大嘅貿易夥伴，到而家仍然係第二大。印度最大嘅夥伴係美國，第二大係中國。咁所以佢自己覺得自己係即係都好有信心啦，係嘛？好有發言權啦喺呢度，係咪先？不過咧，我哋呢度講一講啫，佢咁有發言權，但係而家中共個經濟冧啊嘛，搏命咁冧。咁即係佢如果中共冧得咁上下，咁就金磚其實都冇噶啦。其他啲取印度可能走咗去噶。咁其他啲真係冇乜好處喎，因為俄羅斯已經冧曬咁滯嘅。呢個金磚國嘅前景其實都好係好堪憂嘅嚇。中國問題專家佢叫 Phyllis Lee 咧，佢對德國之星就話：佢話金磚國國佢嘅反美傾向咧，就係吸引咗習近平噶啦。佢話佢想從中受益。 佢就希望利用金磚國家要達到反美嘅目的。另外咧就話，雖然金磚同即係 G7 比咧，即係遠遠即係都冇辦法形成一個運作自如、相互信任嘅國家聯盟，但係北京嘅目的係佢要有幾多就做幾多，就係要盡量咁去削減美國發揮嘅作用，即係能夠削減美國幾多就做幾多，可能一時冇辦法代替美國，但係呢個時候削弱得幾多就幾多，就係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中共嘅經濟而家咁樣係嘛？2023年嘅經濟真係死症嚟嘅。當然經濟即係到咁嘅地步，佢仲要去呢啲國家裏邊即係發大嚟做係好困難啦。好多時候咧，你金磚五國又好，或者以後仲加入嘅國家都好，大部分都是窮的，那就你要有錢散才行，但你沒有錢散的話，你想做大阿哥就難很多了。另外呢就是習近平想扮演這個大國領導人的一個這樣的角色也都是不容易，因為即習近平現在來說，在世界來說他代表了一個失敗的一個象徵來的。一想起習近平，即不是說我們說他是加速師總加速師那麼簡單，大家覺得他根本就是真的一無是處，他帶領的中國共產黨現在在想就是這樣。講到這裡就當然也要講一下，他是即是沒有全程參加到即是一些的活動，他是所謂的工商論壇的閉幕式裡面呢突然間不見了，沒有參加到，當然不參加就沒有發表講話，但是他的講話呢由這個中國商務部部長韻文濤是代表他的。那就很多人注意到呢，就是習近平最近呢真的老得緊要，他比平時呢就是以前啦前一排憔悴了很多，那我們看他的照片都是感覺得到的。咁我就睇咗佢落飛機時嗰個樣子，佢睇落去係真係比較係論盡一啲嘅，即係佢行路唔係話順利咁落咗嗰個樓梯，佢係好慢好慢咁樣。咁就央視咧都係將佢落飛機時嘅畫面咧剪去咗啦，即係唔俾人睇啦。咁就今次嚟講，中共係好重視呢個金磚峰會嘅，習近平當然都係好重視啦，係嘛？但係佢冇出席，就肯定一定有嘢發生，同埋呢個理由係可能係好大嘅理由。如果唔係佢點佢都會出現嘅，即係佢唔會俾阿黃文濤去代替佢去演講嘅。好多人就係咪健康有問題啊？有啲就話係咪最近猛傳呢一個中國嘅核動潛艇093咧，係喺台灣海峽，亦都有人話喺黃海咧係沉沒啊！即係呢件事好大，佢係軍委主席，佢要處理啊，係咪咁樣？唔知道，但係唯一知道嘅就係話，一定係有啲比較大嘅事發生，至令到習近平係缺席。咁咧就講到呢度，佢好想喺呢一次峰會裏邊展現佢世界領導人個風采嚇或者風範，今次天都唔幫佢，就係俾你冇機會，唔理係咩原因都好，係你自己唔出嚟又好，或者咩都好。就是不給你這個這樣的機會，他不出來當然世界媒體是真的非常之注意啦，大家很多猜測，從中其實就一直這樣在這裡削弱他作為所謂的大國領導人那個這樣的位置的。那這個今次普京來說他不能出席啦，因為人家要如果他出席的話，那他可能被南非逼於無奈，限於這個國際刑警要逮捕普京這個命令，他可能會出麻煩，所以他用在線這樣出現。就俄羅斯來說，當然他很希望很希望這個金磚國救到他啦，令到他沒有那麼孤立啦。俄羅斯看到的就是說，今次想參加的國家裏面有很多了，20幾個是吧，有些呢就是跟、就是、他同一陣線的了，伊朗之流啦，但也有些很多中中間間的。如果他有辦法令到很多這些國家都加入，特別譬如白俄羅斯啊、委內瑞拉啊這些都加入的話，支持他的人就會多很多了，他的在這個外交的勢力又會重新呢就建立的了，所以俄羅斯當然是打這個算盤。那歐洲就看得很重要，歐洲嚟講，佢係好希望金磚各國嚇，佢希望啦，當然唔會達到啦，就係、是、金磚各國走埋一齊討論，話我哋點樣去制裁俄羅斯，這個根本就唔會達到嘅。即係令到歐洲好擔憂嘅就係俄羅斯仍然有咁大嘅市場，仍然有咁多人係去撐佢。金磚呢個五國裏邊有四國，中國、巴西同埋印度，仲有南非咧，都係冇參加對俄羅斯嘅制裁嘅。咁咧就當然呢啲國家另外一方面亦都係 不停咁樣去向俄羅斯買廉價嘅石油啦，譬如中國、巴西、印度都咁做噶啦。當然佢哋亦都係唔係咁贊成咧，就係俄羅斯今次破壞咗糧食同埋化肥嘅供給嘅。咁所以呢啲國家咧就利之所在嘅話咧，就係始終係對俄羅斯係有好處，對歐洲嚟講咧係冇乜好處嘅。所以歐洲今次睇得好清楚。咁但係呢個金磚五國其實講得難聽啲咧，就係烏合之眾啊！佢真係唔係好似呢個 G7 咁樣有共同嘅價值觀，彼此亦都有信任，因為佢哋彼此係冇共同嘅價值觀，乜人都有啊嘛，係嘛？烏合之眾，所以就冇辦法信任嘅。嗱，呢啲國家咧，你如果睇睇個名單咧，好多係唔民主嘅，甚至即係講好聽啲，半民主其實就係半獨裁，係從來都對規則嗤之以鼻。只係好忠誠於佢哋自己嘅利益嘅啫，亦都唔想話大家係好公平咁樣去即係一齊去做啲嘢嘅。於自己有利嗰陣時就做，於自己冇利嗰陣時咧，佢就會馬上放棄嘅。咁咧，仲有好多呢啲國家咧，就內部都不穩喎，成日都有呢個政變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好難一齊做嘢，因為冇信任呢個信任係做任何嘢嘅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元素。彼此冇信任咧，係做唔落去嘅。咁仲有就係好多都係窮國嚟嘅，所以你如果睇佢咁樣一班咁嘅人走埋一齊，你其實都係唔需要太驚嘅，即係無怪乎阿沙利文嘅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咁佢喺華盛頓同記者表示，佢話佢唔認為金磚國家會成為美國地緣政治嘅競爭對手，佢話呢一個係非常多元化嘅國家組合，喺關鍵問題上咧存在不同嘅觀點。沙利文啊，非常之識講嘢，好客氣，但其實就一針見血，即係話一堆咁嘅人走埋一齊做唔成事嘅，就咁簡單啦。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呢啲國家而家就金磚五國嚟講咧，家家有本難唸之經。俄國唔使講啦，而家即係打緊仗，全世界都對佢唔妥嘅。中共亦都係唔使講啦，即係佢嘅經濟啊，佢嘅外交啊，佢嘅乜嘢都出問題，內外交困。佢而家自己都自身難保。印度嚟講咧，即係佢越嚟越係想站喺呢個美國嗰邊，自己本身又係呢個 Quad 呢個四方會談嘅一個重要嘅成員，即係呢個西方陣營裏邊一個重要嘅成員。所以你要佢點樣過多嘅去走向俄羅斯或者走向反美係冇可能嘅。而南非本身係好窮嘅，南非而家好多問題，經濟真係亦都係差唔多崩潰，高失業率。佢連電都唔夠嘅，咁巴西咧，亦都唔想得罪西方，咁佢哋喺呢個社交媒體，巴西總統盧拉嘅呢個社交媒體裏邊就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哋唔想成為七國集團，唔想代替20國集團，或者同美國對立，我哋只係想組織起嚟而已咁樣，即係巴西佢係好擔心今次如果金磚五國擴充成員搞到好大嘅時候係。會被西方盯上嘅，咁所以就係家家有本難念之經。咁你話點做嘢？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個金磚五國，你話佢走埋一齊做咗啲咩嘢，真係講唔出喎。咁啊最巴閉就所謂嘅金磚國家嘅新開發銀行啦，但係呢個開發銀行根本亦都發揮唔到乜嘢作用，特別係俄羅斯被制裁之後，佢哋嘅放貸嘅步伐咧係非常之緩慢嘅。咁你加入去做咩嘢咧？係嘛？加入去未必係有啲咩益處可以得到，咁而金磚五國特別巴西好擔心有啲國家入嚟之後咧，因為有錢嘛，好似沙地阿拉伯，佢會後來居上，佢會 take over，直情就將金磚攞過嚟自己玩就咁樣，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就即係好難做嘢。咁拜登咧啱啱咧透過沙利文就宣布，佢係好想喺 G20 嗰度咧就去改革呢個世界銀行同埋國際。貨幣基金咁樣，拜登有呢一着，其實我覺得佢都係除咗話佢要抗衡呢個一帶一路之外，佢亦都係有意去針對呢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佢嘅不作為啊，佢想做啲嘢，主要就係令到啲貧窮嘅國家比較容易借到錢就咁。咁啊，講到最後咧，就當然就係金磚國家裏邊嘅中共同印度咧。就係兩個係敵人啦，係嘛？邊境發生咁多衝突，兩個係唔啱眼嘅。咁咧就印度係好擔心中共咧喺金磚體系裏邊咧，就係乜都係佢話事嘅。咁而民調亦都表示咧， 金磚國家民眾對中國嘅睇法咧，就係好差嘅，越嚟越差。特別係印度同巴西對中共嘅睇法係好差嘅。咁啊，今日嘅上啊，就有大概有幾百名反華示威者咧，就喺金磚峰會嘅會議中心附近咧，就喺度抗議，要求北京喺非洲嘅投資全部停止，就咁樣。呢個就係民意啊，民意就金磚國家嚟講，對中共都係唔睇好嘅。咁所以呢啲都係金磚國家要面對嘅問題。咁啊，講翻有一樣嘢就係話美元會唔會係被金磚國家佢哋自己又創造一個貨幣出嚟代替咧？而家法國咧就係話呢一個料咧可能係俄國放出嚟嘅，就係之前嘅兩三個禮拜已經開始放噶啦，即係話終有一日呢啲金磚國家同埋佢新會員咧要將美元咧就係呢個代替啊，佢哋有自己嘅貨幣。咁而家好清楚咧就係南非嘅駐巴西嘅代表咧喺兩三日之前咧就大聲咁宣布就話呢個金磚國家咧就係冇意願去挑戰美元嘅位置，佢亦都話今次會議裏邊咧係唔會談代替美元呢一件事嘅，咁可能有自知之明啦，或者咧就係權宜之計咧，裏邊講咗試一試先係嘛，就大家做住先咁樣，唔知道，但係即係嘅情況就係話而家金磚既然南非已經咁講咗啦，所以如果俄國放料咧，佢呢個料咧呢個時候亦都係冇乜效噶啦。咁就如果真係金磚要建立佢哋家嘅貨幣，好似歐元咁啊，好似個個國家都用歐元啦，喺歐洲裏邊係歐盟嘅就用歐元啦，係嘛？咁咧就佢係需要5個國不同嘅貨幣體系咧係協調起嚟嘅，咁仲要創立一個中央銀行同埋統一呢個市場嘅規則啊，呢啲嘢。嚟而家嚟講，大家認為佢哋做唔做得到咧？係嘛？中共而家嗰個經濟同埋佢金融體系已經差唔多係好崩潰嘅狀態啦，人民幣已經係咁嘅情況跌到咁樣，咁啊俄國啊更加唔使講，所以就係即係所有嘅人都認為係冇可能，咁但係喺冇可能當中又覺得，如果俄國放料嘅話，呢個料放得係都好成功喎，搞到全世界都突然間有個印象就美元係隨時可以被代替嘅咁樣。咁啊，而家嚟講，佢哋咧就係金磚5國自己就話會用即係本國貨幣啦嚇，主要用人民幣或者印度嘅盧比嚇，而俄羅斯同埋沙特阿拉伯咧已經係即係直接用人民幣嚟交易㗎啦。咁但係用人民幣嚟交易咧係好 limited，即係好有呢個局限性嘅。我去同你買嘢係嘛，我俾你人民幣。咁你拿住啲人民幣同我買翻嘢，就係咁樣啦。或者你拿住人民幣同另一個國家都係用人民幣嘅買翻啲嘢，就係咁樣。就你冇辦法再更加擴大嗰個交易嘅範圍。咁中國嘅人民幣係唔係可以取代美元咧？當然係冇可能啦，佢唔可以自由兑換，係咪？又唔可以啲其他國家都唔會將佢納入自己嘅外匯裏邊。咁所以呢個都係冇可能嘅。人民幣而家嚟講係危乎嘅。咁咧就呢個創造 BRICS 呢個縮寫詞嘅前高盛經濟學家，佢叫做 Lord Jim O'Neill 咧，佢接受德國之星採訪嘅時候咧，即係話冇乜用嘅呢啲咁樣嘅國家，就算加入咗咧，都唔會有咩效果噶啦。不過咧，佢就講咗沙特阿拉伯，佢正將呢個國家咧攞出嚟講，佢話啊沙特阿拉伯如果係真係今次可以參加嘅話咧，咁將來呢、這個金磚集團咧喺全球經濟上咧就會有影響啦。佢話咧，沙特阿拉伯傳統上同美國關係好密切啦，而且係全球最大嘅石油生產國。佢話如果沙特加入之後，第一件事佢會做嘅咧，就係、是、以本土貨幣為原油定價，佢唔會再用美金噶啦。咁因為呢個金磚嘅集團嘅目標咧，佢哋始終係想減低對美元嘅依賴。同時咧，就係增加成員國貨幣嘅支付量，長遠咁推出一個共同嘅貨幣去挑戰美元嘅地位。咁所以，如果係沙特加入嘅話咧，呢啲國家用美元嘅程度咧，真係會低，會低好多啦，就係咁樣。咁啊，大概就係個金磚嘅呢啲國家走埋一齊，就創造咗好多聲音啦，可以話來勢洶洶啦，係嘛？但係即係到最終我哋都覺得佢係只係有聲音，即係睇唔到佢哋可以走埋一齊做幾多嘅嘢。喺宣傳效果嚟講咧，就今次就係相當成功嘅，因為 佢吸引咗全球嘅注意，亦都造成一啲少少嘅印象，就係話誒呢啲國家佢哋係走埋一齊，好好強嘅，終有一日咧係代替美元嘅地位。但係美元其實一直以嚟係幾十年之前就已經係一直有人話要取代佢，始終咧係冇成功過嘅。呢啲都係能夠講得出，即係而家嚟講。呢種重新嘅想代替美元嘅努力，亦都係代表咗一股力量。呢股力量就係反美嘅。咁啊，自從俄烏戰爭之後，以及中共嘅即係過去咁多年嘅倒行逆施，呢、這個世界就越嚟咧就越傾向於係兩個集團，有啲咧就係親美嘅，有啲就係反美嘅。咁問題就係金豬嘅特色就係佢中中間間嘅佢都吸引到，譬如印度，係呢樣嘢令到金豬峰會更加矚目嘅。其中的又一个原因，
一种也好或者两种也好，这些这样的长期不稳定的货币呢，怎么去代替一种长期稳定的货币呢？其实讲起身呢都几大笑话的，欧盟呢出了一个欧罗，它都相对稳定，是不是？所以它才有机会呢跟美金抗衡的，如果不是的话哪个顺利啊？今天拿了些钱，听日就说贬了值，那怎么搞啊？你说还要大幅贬值，这样才大祸啊？这里余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大力推行数字人民币。
唐人街，
而家大陆推行嗰个咁嘅数字人民币啊，你哋点睇啊？
唔使睇啊，呢单嘢直情就系搵老衬嘅。佢而家试紧水温，喺四个地区开始试行。呢四个地区系深圳、苏州、雄安新区同埋成都。
咁啊系啊。如果大家冇乜反应啊，佢就会全国推行㗎啦。
啊，我睇到个大陆报道呢，佢係咁样讲㗎喎。佢话嗱，呢个数字人民币呢对于大家嚟讲係非常之方便㗎啦。唔使带银包，又唔使惊人打荷包。想买嘢唔使俾钱，拎个电话出嚟走去部机度一点，咁就搞掂㗎啦。咁啲人咪以为好方便呢。
其实呢个数字化人民币啊是冇乜意思嘅。而家大陆呢都系唔使现金㗎啦。全部用嗰啲手机嘅咩微信支付啊等等。佢都系用手机点一点就搞定㗎啦。所以数字化人民币呢佢最大嘅害处呢就知道晒你所有嘅资金。你自己嘅财产啊一啲私隐都冇啊。
诶，其实数字人民币个主控权啊全部都喺晒央行手里面㗎嘛。
嗱，据知情人嘅分析，其实数字人民币嚟简单啲咁话就係人民币嘅电子版。用佢官方嘅话嚟话呢，佢嘅功能佢同埋属性啊同纸钞一模一样嘅啫。只不过係数字化咋嘛。加上个政府认为就可以悭返好多嘅印刷费同人工材料费嘅成本。表面上睇起上嚟数字人民币呢同嗰啲咁嘅加密货币啊即係话比特币嗰类啊係好相似啊。但係实质上嘅唔同就係、是、加密币係控制喺网络上嘅另外一啲机构，但係数字人民币就全部控制喺央行嘅手上。
咁即係靠唔住啦。
呢句真吧，呢个数字货币啊一发行之后，你个人信息以及特别是你用钱的所有轨迹佢都知道晒。比如讲你打算去边度边度旅游等等佢都知道晒。等于系你嘅个人行为以及你嘅信息全部掌握晒喺政府手里面。
而家有人就咁样讲㗎嘛。呢、这个数字人民币你用几多佢当然知道啦。但係如果政府喺呢个银行里面攞咗啲钱你系完全唔知道㗎噃。
咁啊系啊。一旦你钱多被政府睇中咗，佢就呃条罪俾你，就立晒你啲钱，咁你冇仇报㗎。
唔好讲话政府啦，银行职员立咗你啲钱都冇仇报啊。佢喺网上咪睇到段新闻啦，话有一个姓李嘅女人存咗1000万喺银行喎。点知后嚟一 check 就唔知点样返六个几。咁吓到个女人飞起啦，大佬1000万啊咪1000蚊喎。原来搏命追查落去啦，就话哎呀唔关银行事喎，系个经理经过网络转账将啲钱转咗去外国啦。咁银行就话你快啲去追个经理啦。大佬存钱咩银行唔负责任㗎喎。叫佢追个经理喎点追呀、啊。咁后来可能听住影响啦。咁银行就话嗱 算你好彩啦，俾返450万你要唔要啊？咁我女人话大佬1000万喎，你俾返450万我，正式系水瓜打狗，唔见咗大半橛。咁银行话你要唔要啊？唔要，连呢450万都冇埋。哇，咁鬼黑暗都有㗎喎，直情就系攞正牌打劫，仲衰过黑社会。呢而家话搞呢个数字人民币啊，睇下又有几多人中招啦。
大陆政府啊诡计多端，佢想更容易咁控制货币嘅数量，刺激经济。一直以嚟大陆为咗维持高度嘅经济增长，经常呢就通过好多宽松嘅金融政策或者是印银纸，向市场摆咗大量嘅资金，用嚟刺激企业嘅投资，刺激啲民众嘅消费。呢种手法即是所谓的放水啦，但是用放水的方式是需要成本的，但是用数字人民币呢就不需要这种成本啦，它需要几多资金就是任它按number而已，而且政府可以全方位地跟踪那些民众每个人的生活状况，绝对没有私人的私隐。原本在大陆早就有手机监听、摄像头监控、人面识别，这些已经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很多东西了，再加上现在数字人民币的跟踪。
那大陆的人就惨了，连自己的身家、性命、财产都要问过政府才够胆动。
但是我最担心的呢，就是政府可以滥发货币。你知道呢，国际上每一个国家发行货币它都有一个制度的，叫做财产本位制度。比如讲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就实行了一个叫做金本位制度，就是它发行几多美元呢，你手上拿着几多美元，你都可以去美国的银行换回相应的金条，它有一个比例的，绝对不会少的，这些就叫做金本位制度了。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元朝忽必烈那个年代就实行了一个叫做银本位和绢本位制度。银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白银啦。一匹绢就是相当于一匹布啦。如果它发行的钱，你拿着那个钱可以去到中国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去换回相应这么多的白银和布匹。所以一个正常的政府它发行多少钱币它是有依据负责任的。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啊，它每日发行多少你根本都不知道，再加上个数字人民币仲死，完全都没有依据啊。
这搞法即是我第日问下个政府，究竟我现在的钱在里面剩下多少钱，这都不准查的了。
是耳闻啫，一定会被你查的，就给个number你看看咯。
譬如我而家有1000万，咁我要攞500万出嚟得唔得啊？咁最得闲度你要俾我睇下啲钱喺边度先得噶。
都话睇 number 咧，就俾你睇咯。但系你攞钱咧，就要政府批准噶啦。
如果真系咁搞法啦，有钱都冇得喺大陆啊，因为分分钟啲钱都唔属于自己嘅。
以文姐，你惊啊？而家嗰啲大陆贪官仲惊啊！一旦人民币数字化，佢副身家咪要曝光咯。
嗰日我喺网上又睇到个咁嘅报道，话中国大陆有个叫做陈耀明，负责印人民币嘅总公司董事长，佢私自印制咗20000亿同号码嘅人民币，但系中央银行即刻出嚟同佢辟谣，佢话冇呢回事，而且话嗰啲造谣嘅人又公开道歉啦。但是过了没几耐，这个董事长陈耀明就出来主动投案，他承认自己财迷心窍，做了一件这么大的罪恶，所以自首。
照我的分析，他一个人是啃不落这么多银子的，一定是一个群体作案。
所以有网民就说了，中央银行出来辟谣说他没有贪污，这件事非常可疑，其实他们一起同流合污，贪了这么多钱就想遮瞒过去，但是这个陈耀明越想越怕，随时可以被人灭口的。于是乎他就自己走去投案，就保回自己的命仔了。
喂，那现在怎么处理呢？
网上新闻就这么讲，说中纪委在8月21日正式宣布要在印钱币的行业 捉大老虎。
吓，咁今次有戏睇啦，睇下到时又有几多高官啊投河啊吊颈啊被谋杀啊自杀啦、啊。吓，咁佢哋真系死都唔掂咯。
哎呀，尔文，大陆嘅新闻呢，有时就唔信得咁多嘅，话唔定贼喊捉贼都唔顶噶。
嗱，正常嚟讲，印假银纸咧就好大罪嘅。大佬，20000亿、哦，唔系钱少噶。
嗱，而家佢点样判呢？就唔知啦。响以前啊，各个省份如果有人印假银纸嘅，多数都判死刑。嗱，1999年10月喺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里边咧，就个法庭判咗印假银纸嘅叫卓振远，佢印咗5.9亿就判咗死刑。另外一个叫周家栋，佢系印咗3.38亿。又是判死刑，仲有一个叫卓廉茂，他是印了3.72亿就被判处死刑。一个张泽汤印了2.71亿又是判死刑。文志武参与印制只不过1.56亿啫，又是判死刑。
哎，印假银纸啊，是最大的罪啦。在我哋广西，好多人呢就去到云南边界嗰度去做假钱，做假币。凡是捉到的都是枪毙的，绝对没得赦免。我一个同学在那边做过硬币，后来他不做了，他说日日都好惊的，随时东窗事发被人捉都有可能，后来他不做了，收手了。
哎，照这样看来，这个陈耀明迟早都被人拉去绑了。
总言之，这个陈耀明啊，命仔就冻过水的了。
哎，20000亿啊，同阿许家印嗰啲欠债啊，差唔得几远噶啦，所以一个人贪系冇可能嘅，嗰啲钱啊，十栋楼都装唔晒啊！
喂，印咗咁大笔钱，你话中南嗰啲贪官有冇份啊嗱？
诶，呢样嘢可以大胆怀疑，冇咁上下嘅后台，点可能贪咁多钱啊？
嗱，嗰轮新闻咪讲开，大陆个国库冇钱噶啦嘛，话唔定印咗呢啲钱。填翻条数呢？
哎呀，尔文，呢啲嘢你唔清楚噶啦。大陆政府如果要填数嘅，佢个权力咁大，开明居马，我印钱填数冇问题。嗱，知情人嘅分析就话呢啲赃款肯定系嗰个贪污集团全部分晒。
喂，咁啊，怪唔之得有网民话啦，恒大个老细许家印啊，佢能够借到咁多钱。话里面有啲钱啊，系贪官借俾佢嘅，仲话将啲钱洗几下可以见光添。
按照中国大陆自己嘅法律，你有几多钱，你先至可以向银行借几多钱。比如讲，你有100万嘅资产啦，包括房屋啦，银行可以借100万俾你，最多透支咧系10%到20%啦。但系恒大嘅老细许家印，佢最高资产嘅时候呢只有39亿。按照道理嚟讲，佢只可以向银行借39亿，加上透支部分呢就算係40几亿啦。但係佢向银行借到几多钱你知唔知呀？2.5万亿啊，完全唔受任何法律限制。中国大陆嘅一个私人企业家叫做董明珠，佢就讲咗啦，恒大点解可以借到咁多钱，佢借咗咁多钱嘅过程一定有好多层层唔同嘅地方官员包庇咗佢。点解而家冇一个官员出嚟承担责任呢？应该追究呢啲官员先得㗎。
喂，听讲恒大真係咁唔掂，究竟佢仲争人哋几多钱啫？
佢争嘅钱啊係2.58万亿。
哇，个 number 咁大，究竟后面有几多个零呢都数到手软喎。
后面有几多个零呢你数唔掂㗎啦。如果恒大争人哋嗰啲钱啊，换成人民币嘅纸币，佢个重量呢係29710吨啊。
咁即係几多啫？
嗱，有网民就计算过，如果尔文姐你买6合彩中咗头奖500万，咁你日日都中500万，要中1300年。简单啲讲呢，就係相当于你从唐朝开始中奖，日日中500万，一直中到今日先至有咁多钱。
你唔使讲咁多啦，有人就咁计过，话恒大差人嗰啲钱呢，如果用火车嘅车厢嚟装，每一节车厢就装60吨㗎。 要150折嘅车厢先至装得晒嗰啲银纸。
哇，死咯！原来恒大争银咁多钱啊，咁啊真系跳楼都唔掂咯。
诶，其实而家个世界系立立咁乱嘅，啱啱就有单新闻爆出嚟，俄罗斯个雇佣兵雅格纳集团嘅头普里戈津呢，身边带住成10个军中嘅重要人物，响莫斯科附近嘅上空爆炸，无一生还。
喂，呢、这个普里戈津嗰轮听你哋讲，咪话佢同阿普京由朋友变成死敌嘅。普京嘅手段好鬼毒噶、哦，系唔系佢落手脚啊？
其实呢个普里戈津啊，系坏事做尽，死有余辜。
哈，咁呢个普里戈津就现眼报啦，正式系死无葬身之地。唐人街粤语见闻，数字人民币揾老衬，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核专家披露核废水真相遭封锁，网易反立。蔡英文访问非洲唯一邦交国，美国一举动令中共好紧张。皮尤报告话 AI 对女性、硬蕊、白领工作冲击更大。乌克兰突破南部首条防线，美国话俄罗斯或在压力下崩溃。阿根廷热门总统候选人抨击加入金砖国家决定。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6日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日，日本启动排放核处理水入海，引发中国民众恐慌。旅居荷兰的中国核能专家李剑芒在微博发文指出，福岛排放的核废水不值得担忧，不到3小时就遭到山民封号，中国海鲜业遭重创，钟南山代言防核辐射药物被疑在割韭菜。请你报道。
李剑芒在微博发表文章指出，福岛废水除了将村以外的放射性物质过滤出去，福岛目前储存的全部村当量是不够900万亿贝克。按照30年等量排放，每年排入大海的当量是不够30万亿贝克。世界上每年村排放最大的是法国的拉瓦格区核废料处理基地，每年向英吉利海峡排放的村当量是11400万亿贝克，比福岛排放量大接近400倍。中国国家核安全局设定的排放上限比福岛排放高8倍，所以福岛村年排放总量不值得担忧。李剑芒并且指出，日本饮用水国家安全标准是60000贝克，福岛废水要稀释到日本饮用水的1/40，再向大海排放。读者不相信日本人，但是要信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国际原子能总署团员里面特登包括一名中国专家和一名南韩专家，这两个国家的专家是绝对不会允许日本政府蒙混过关搞任何欺骗的。在排放之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已经从废水中取样送往各个国家的实验室进行独立测试，测试结果就放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官网，不放心的读者可以去查阅。之前有媒体报道过，中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刘华签了字，同意日本排放经过处理的核废水。李剑芒发表文章之后，迅速获得200万人次的阅读，12000人点赞，但不够3小时就因为被投诉违规被删文封号。好多的大陆网友感叹话，现在是只讲立场不讲科学，不被人讲真说话。一些粉红指李剑芒是汉奸。今次日本核排放问题只有国外专家发声，而国内病毒专家就集体沉默。不过有一名所谓中国专家说发现了64种放射性元素，但目前全人类发现的只有15种。25日，网易新闻就核废水发表了一篇评论，说鉴于邻国排放核污水，小编认为我们应该早作准备，但是因为内容是提倡躺平不分不生，因为论点和中共想炒作的方向不一致， 事后将浩惨被封锁处理。日本驻华大使馆为了反击中国批评，详细列出了中国四座核电厂每年的氚排放量，说和核岛计划排放的氚含量相比就高达 4.1 到 6.5 倍。有网友就翻出中国东南沿海有20几个核电站，嘲讽说中国一群日日吸住雾霾的人，在官方宣传的挑动底下突然号称要保护地球和海洋，那是几咁荒谬的一幕戏啊。大连海滨浴场内更是白天公然排污水，但没有任何抗议声音。网友说不合法变成习以为常了。24号彭博社记者提问，朝鲜半岛和俄罗斯周边海域亦会受到核废水影响，中国是否考虑禁止入口这些国家的海产品呢？外交部发言人没有直接回应。网上还流传食碘盐可以抗辐射，所以疫情之后期待已久的报复性消费出现了。香港食安中心表示，过量摄入碘和钠反而会危害身体健康，食过多盐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超市的销售人员亦提到，平时食用的食盐都是井盐而不是海盐。盐业协会执行理事长黄小青亦都表示，食盐的生产占比海盐是 22%，井抗盐 61%， 湖盐 17%。 而广东省主要海盐经过检测结果显示安全，呼吁没必要囤积盐。24号当晚，当名中国渔民直播间出现大量恶毒评论，导致主播崩溃落泪。推特账号大雄说，不要只是看他们怎样去吓你，还要看他们怎样做。即使场内官媒将日本核废水渲染到这么恐怖，但是目前场内各大平台没有任何一家官媒科普要怎样预防核辐射。唯一一条靠前的官媒短片是北京日报叫大家不要抢盐，希望各位官媒做戏要做全套。中国人抵制日货首先演变成了网暴中国渔民，就好像义和团扶清灭洋这样专杀中国人。有短片显示，广东东莞江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海鲜区都没有晒人。有人评论说，底层忙着谴责盐抗议不吃海鲜，正应忙着处理财产办理护照签证来日本吃海鲜。还有人说，今天好热闹，吃地沟油和添加剂的，在这操心吃海鲜的安全。有人就总结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怕核污染抵制日本排放核废水，同样还是这一批人，他们同情俄罗斯，支持他们使用核武器。网络截图显示，钟南山在推荐各种防核药物，网友说又出来帮他的主人圈钱来割韭菜了。
台湾总统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表示，蔡英文将在下个月访问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斯威士兰，以巩固双边关系。总统府发言人林月贤表示，蔡英文将在9月5号启程前往斯威士兰，并在访问期间参加庆祝这个非洲国家独立日和斯威士兰三世国王生日的活动。在9月8号返台之前，他将和国王会晤，并参观当地这家医院和台湾赞助的项目。值得关注的是，自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已经挖走了台湾9个邦交国，斯威士兰是目前正式承认台湾而不是中国的13个国家之一。请你报道。
不过就在台湾25号星期五宣布蔡英文将出访之后，不够3个钟头，台湾国防部就发现了22架中共战斗机侵入台湾岛周边。星期五上午亦有2架共军轰六战斗机出现在冲绳和宫古岛之间，日本当局紧急派出喷射战斗机升空监控。对于中共军机长期在台海周边挑衅，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记者表示，其实星期五中共22架自军机突然出现在台湾周边，并不是针对蔡英文总统即将去非洲邦交国的出访，而是针对美国拜登政府前一日宣布了第11次的对台军售，以这种行为模式来表达外交上的不满。苏子云表示，由去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到今年8月，有4次针对性的军事行动。蔡英文今年4月和麦卡锡会面的时候，就是联合利剑，是比较正规的军事演习。 然后8月19号针对赖清德访问巴拉圭的战备警巡，其实是比较接近今年1月8号中国亦宣布战备警巡，当时是针对美国签署国防授权法。再来就是8月25号中共的军机绕行台湾。针对中共各种大大小小的军事演习，苏子云表示其实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他说一个是强度比较高的正规军演，就是针对中国重大的外交挫败，即佩洛西来台湾。还有4月份蔡总统和麦卡锡在美国会面。第二大类也就是中度的一个战备警巡，就是1月8号针对美国授权法。还有8月19号名义上针对赖清德，实际上是针对美日韩的大卫营高峰会议。第三类就是一般强度的绕台活动，就是个别的这种外交抗议。对于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加拉格接受大纪元时报访问的时候提出警告，说中国酝酿已久的经济风暴危机即将到来，可能会加快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短期内变得特别激进，加大了武力夺取台湾的风险。加拉格强调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日益敌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他在短期内威胁发动战争，在长期内威胁主宰世界，这个就是我们的对手。他还说现在是摘下金色眼罩的时候了。针对这种表态，苏子云表示中共对于全世界的威胁，包括军事扩张主义、外交威逼、经济威逼等，这些都是用来输出他的威权主义。主流的民主国家现在也都很清楚要先挡住中共的军事扩张。他进一步谈到很多人批评美国拜登政府的对中政策软弱，苏子云的看法是，我不觉得拜登软弱，他是一个人性，也即是太过刚硬的话其实不会有即刻的效果，太软呢就是一味退让，一定会有反效果。相对他这种比较有人性，就是总体性的行动，包括军事围堵、科技围堵，还有外交的围堵，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有力量的。拜登的这种人性就是扩大民主经济的合作，令到中共不会再获得更大资源去帮助他军事的发展。苏子云认为，无论中国他怎样军演，台湾最重要的是要准备好自己的防卫能力，这个才是真正核心，也才是真正有实力可以去维护和平。
皮尤研究中心在收集了海量信息之后指出，全社会的工作都会受到 AI 冲击，其中女性、亚裔、受过大学教育和收入较高的打工人受到 AI 的影响会更大。请听报道。
最近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针对所有行业可能受到 AI 影响的职位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采访了11,004名美国成年人，配上来源于美国劳工部职业信息网络中873种职业的41项基本工作活动的大量数据，得出了一份 AI 技术对社会全行业的影响报告。调查数据显示，全美国大约有1/5的人从事着将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高风险工作，其中女性、亚裔、受过大学教育和收入比较高的打工仔受 AI 影响会更大。受到 AI 影响高的工作入面，女性比例占 21%，高于男性的 17%。 有 24% 的亚裔和 20% 的白人打工仔比 15% 的黑人和 13% 的西班牙裔打工族受到的影响更多。拥有学士学位的人被人工智能增强或取代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的2倍多，而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工作往往是需要分析思维的高薪工作，这些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写作、科学和数学，譬如分析师、税务专业人士、技术作家、网络开发人员等工作正处于人工智能的高度影响下。但是美发师和消防员这一类传统职业的受影响程度就比较低。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受到 AI 影响的人竟然不是很担心 AI 会损害自己的工作竞争力。在调查入面，总共有 16% 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认为在未来20年内 AI 对于他们个人的帮助会多过伤害，而 15% 的人认为 AI 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但是不同行业的工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明显不同。 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未来 AI 技术发展会带来更多的帮助，亦或是伤害呢？麻烦你将你的睇法写在评论区啦。
8月25日，美国军方同智库相继证实，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乌克兰军队已经正式突破了俄军在扎波罗热南部前线部署的第一道防线。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俄罗斯准备了三条号称龙牙防线的区域抵挡基辅的进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截至8月24日下午2点，乌克兰军方在罗伯泰尼地区逼近俄国第二道防线。对此，俄国的著名军事博主感到担忧，并表示这是战场上的关键时刻。请你报道。
但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的军力仍然捉襟见肘。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胡梅纽克上尉报告说，俄罗斯军队正在从克尔松州向扎波罗热州前线进行额外横向重新部署。这个表明乌克兰军队已经进一步削弱了俄方在这个地区的防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表示，乌克兰军方已经突破第一条防线，正在向战略重镇托克马克方向扩大突击攻势。还有一些俄罗斯军队的知情博主表示，乌克兰正在使用飞机掩护前进的步兵，并在马拉托克马奇卡地区投放了额外的弹药。俄国会希望坚守这个区域一个半月，而试图获得前线其他地区的进展。25日，前美军将领同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表示，乌克兰的艰苦反攻远远未结束。他认为，如果基辅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俄国的防线可能会在某一时刻突然崩溃。彼得雷乌斯说，他有资格保持谨慎乐观，目前乌克兰需要保持耐心。面对俄罗斯军队由雷区、战壕和反坦克龙牙组成的绵延600英里的三条前线，就连美国军队亦都会觉得有些棘手。他表示，美国唯一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是在伊拉克，但是当时美国在空军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亦有大量人员、重型装甲和破坏装置。在装备不如美军充裕的情况底下，乌克兰军方的适应能力非常出色。乌克兰正在向对手施加压力，直到俄罗斯军队出现问题，然后他们将投入预备队并发动进攻。根据多份报道显示，现在乌克兰当局似乎正在转向使用大炮来打击俄罗斯军队，然后步行穿过防线区域。
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的决定在国内面临强烈反对。阿根廷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都对此做出批评，其中一位宣布要将阿根廷完全从金砖国家中拉出来，同这个联盟撇清关系。请看报道。
竞选领先的候选人哈维尔·米雷在被问到对金砖峰会看法的时候表示，他的政府只会同捍卫自由、和平、民主和自由贸易的国家建立关系。金砖峰会里面有些国家并不遵守这些路线。他星期四向记者表示，不过私营部门将可以同金砖成员国自由贸易。来自亲市场反对派联盟的候选人布尔里奇的态度更加强硬。他表示，在我的政府领导下的阿根廷不会加入金砖国家。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现总统在俄国入侵乌克兰期间承诺同伊朗一起加入金砖集团，这个令到阿根廷处于巨大的弱点当中。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约翰内斯堡峰会结束的时候宣布，沙地阿拉伯、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会在1月1日和阿根廷一起加入金砖国家集团，推动扩大金砖国家集团的全球影响力。在这个之前，阿根廷的总统费尔南德斯是巴西领导人的亲密盟友，去年的加入亦是在巴西总统卢拉的推荐下进行的。卢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无论哪个赢得10月22日的阿根廷选举，巴西都将同新总统进行谈判。他说，这个国家的新总统可能不想同巴西谈判，这个是他的主权。不过同阿根廷的关系对巴西和南美洲来讲非常重要。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